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也谢谢各位上个主日在教会这边尽心尽力的做大扫除的工作。今天早上比较早来逛了一圈，教会整个教堂课室更加整洁，更加明亮了。感谢各位的付出。今年的退休会呢也已经开始报名了。在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大家可以有一段时间到 Biola 这个校园当中一起享受这次退休会整个的安排。那这次为了要鼓励大家踊跃的参与，也是考量大家在疫情当中特别的辛苦，所以报名费上面特别优惠，大人只需要100块钱哦。那希望每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来参与这次的无论是中文部英文部我们儿童部都有很好的安排，盼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周末共度一个美好的时光，一同团契，并且在灵里面也能够有充分的修养。那特别跟大家提醒，当这个周末的主日6月26号在西区这边是没有安排聚会的，我们门是会拉下来的。假如你要参加实体聚会的话，要请大家开车到 Biola 的校园里面。当天只有一堂的主日崇拜是10点半，跟平常大家聚会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提早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假如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出席，我们还是会提供直播就是了。但是还是一样，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整个周末的这个退休会。好，那之前呢，我在年度主题系列的正道当中，我们讲到身为耶稣的门徒呢，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看到整个环境是整个世界是一个与神为敌，一个背离神，是一个充满罪恶污秽黑暗的世界。那透过经文呢，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真实的面貌，其中有一个要大家特别注意到的是，讲到了这个世界是一个被恶者的权势所控制的，他有自己的王，他有自己的神，全世界就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讲到的，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则是要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也知道门徒跟世界的关系，当我们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救拔出来、拯救出来，当我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给洗净之后，我们被神称为义之后，那么我们就应当要与这个世界有所区别。同时因为耶稣为我们在天父面前的祷告是要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要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时要我们被拆入这个世界，所以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当中，要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有他的目的，有他赋予我们每一个门徒的使命。那么今天要讲的信息就是要借着我们这样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所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活出基督成为有影响力的门徒。那主要的经文就是刚刚大家所念的马太福音5章43到16节，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福给我们有生命气息，靠着你的恩典来度过每天的日子。今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间，要从你的话语来学习如何活出盐与光的生命，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门徒。愿主柔软每个人的心，也求主的灵亲自向人的心来说话。恭敬的祷告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想这个是盐是光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哦。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登山宝训或者是山上的宝训当中所提到的。这段经文之前呢就看到了耶稣讲到的八福。耶稣期许他的门徒，你们既然已经是成为神国的儿女了，做属天的公民了，那么你们应当就要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活出这样不同的品格。从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从哀痛、为痛、为罪哀哭、悲痛，从温柔的人，从饥渴慕义的人，一直到能够连续人的人，还有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甚至是在必要的时候要为义受逼迫的人，耶稣都说到这些人是有福的。神的国度既然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降生临到了人世间，使得凡有主同在，凡是让主来掌管他生命的人都能够成为天国的公民，那么就应当要有一个能力，也有这样的责任活出 天国公民的样式，从他们生命当中能够散发出来基督的品格，进而成为耶稣口中这样有福之人。那时常我们在查考八福或者是查考登山宝训的时候，都会让我们觉得哇，这里面讲到的要求标准好高啊。那么毕竟耶稣在这边所说的天国有福之人呢，确实和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的，和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耶稣明白地指出，这样的生命呢，是会和这个世界有所冲突的。在八福之后，耶稣接着说道，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要我们目光往天上天国去看。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是有容不下这些有心想要活出基督样式的人，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必须要除掉那些愿意活出神国度百姓风范的这样的一些人。然后耶稣接着就说到今天我们要读的主题经文，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用了盐与光的比喻来告诉门徒，也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可是世上的盐，可是世上的光啊，不要轻看了我们的身份，不要轻忽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称的结构，耶稣都是先讲了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再讲到这个盐与光的特性。耶稣说到盐不能失了味，光灯不能放在斗底下，假如失了味就要被丢弃践踏，光若是被隐藏就毫无用途。所以今天我准备信息的这个大纲也就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整理。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耶稣说到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里耶稣所说是你们是世上的盐，这句话若是更精准一点的翻译，应该是讲到你们是地上的盐。假如用比较新的译本，应该也可以看到它是这样来翻译的，你们是地上的盐。那当然这边所讲的地上呢，也是所指的全地了，只要有人所在的地方，所站着的地方，那么所以用这个世上的盐也是可以的。耶稣在这边并没有用很特别好像很特殊的东西来做比喻，而是拿出时常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用得到的也看得见的盐和灯来举例。我想每个人家的厨房都一定会有放着盐的，到现在也是。那到了现在每个家晚上时间到了也是会把灯给点起来照亮室内，差别只是我们现在的灯是用电的嘛，当时耶稣的时代是用油点着的。那么盐与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非常普通家家户户都有的。那么意思呢，也是就在告诉我们，其实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见证也要能够做到像盐与光一样遍及在全地，进入到每个家庭当中，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实践盐与光生命的所在。当耶稣说到这样说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上其实是需要盐需要光的，这个世界需要有耶稣门徒的存在。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不能失去我们的角色，我们应当扮演的地位。那么我们一再强调，教会跟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教会是有神有主的地方，世界则是无神无主的地方。教会的结局是永生，永远的能够与神同在，而世界的结局却是永死，在永恒当中永远与神隔绝。在主题经文当中第十六节，耶稣说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也就是世上的人，以及你们，也就是指着耶稣的门徒彼此之间的区别。这也就呼应到耶稣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有别，同时他还要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当中，耶稣的用意。那么从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来看这一段比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向下沉沦，走向腐败，需要借着门徒的见证来阻止这个败坏蔓延的速度，还有它所影响的范围扩张的境界。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世界是缺乏亮光，是黑暗的，因此它需要我们成为里头的光，来照亮，来指引世人，让他们知道当走的路。当耶稣差派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有当尽的责任，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也就是耶稣口中所说，你们也唯有你们才是世上的盐，唯有你们才是世上的光。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新生命是能够与那个神圣洁的属性有份，我们就可以有别于这个世界，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而且脱离当中的败坏。既然有神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就不应当妄自菲薄，我们已经是被神所拣选，所分别出来的人，只有我们才是，也只有我们才能够成为耶稣口中的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有人特别将耶稣这里所说的是强调出来，也就是强调我们应当要有那样的身份。那耶稣没有说要我们去做盐做光，耶稣所说的是你们是盐是光。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其实假如我们本来就是，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也就不用刻意花精神花功夫去做什么。那我想说的是，是所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有主同在的人他生命的一个本质。那凡是主的门徒都应当有一种内在生命的特质，而我们要做盐做光的时候呢，则可以理解为由内到外的一种生命的展现，帮助我们能够尽情发挥我们的原本所是的，去遵行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我用一个程序员的例子来举例，今天假如有一个软体公司要开发一个专案，结果呢，时间到了，出了问题，产品没有办法如期上市让客户使用，那么这个时候老板会跑去找谁？找谁问责呢？就责呢？当然是这个软体开发的团队，当然是跑去问程序员嘛，不会跑去门口问这个门口的警卫吧？那他问的是这个程序员，哎，你负责写这次程式的开发怎么回事啦？我记得你还开了好几次的组会啊，昨天晚上还看你加班了，怎么今天时间到了，程式还是写不出来呢？那这个程序员不会说，哎呀，老板老板，我昨天晚上来加班，其实我是站在公司大门口在那边帮人家安检的。假如他这样讲的话，老板一定就莫名其妙满脸问号。他说，哎，我雇你来是要你，不是要你担任保全的，是要你写代码的，你的工作就是程序员嘛，不是当保全的。那么一个程序员当他知道自己是程序员的话，那就不应该在 deadline 之前做不该做的事情，也不应该有借口，不应该有任何的拖延，应当好好的听命于主管老板的吩咐，把企划案完成，将产品如期的推出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是神国的子民，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有当负的责任，有当尽的本分。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盐做光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很清楚耶稣曾经说过，因为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我想毕竟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话还是有一种比喻的方法来讲的，那么本来门徒跟盐，门徒跟光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所以用这个隐喻的方法来表达。最重要的呢，其实还是要从光跟盐他们本身的特性来思考这一段话耶稣的用意。 那么当讲到盐的时候呢，一般人总是会很好奇，到底这个盐代表着什么意思？我想因为从古至今，盐总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用途，无论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到的关于盐是如何使用，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那甚至到我们现在刚刚讲过，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盐，每个家庭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调味料。口味重的人来说，假如草上没有炒菜没有加盐，可能让他难以下咽。我们家一般吃的比较清淡一点，有时候要接待客人师母还会特别把盐罐子放在桌上说，假如你们觉得口味淡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加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 他需要这个尝味道比较重一点。我们看看从旧约的经文里面呢，当他讲到盐的时候呢，有讲到盐约，这是在民数记里面在奉献祭坛的礼仪当中曾经提到过 The covenant of the salt， 盐约也就象征着这个不会失效，括弧里面有讲到盐就是不废坏的意思，这表示借着百姓们向神所献上的祭物呢，神一定不会改变他对百姓的应许，有这个永不改变有不废去的意思。类似的经文也出现过在历代志里头。那另外呢，还讲到做香，在出埃及记30章讲到会幕当中所使用这个香，在调制的时候它的材料包括了拿他佛了、施洗列了、洗利比拿这些做香的原料，然后呢还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在利未记里面也讲到关于这个素祭的条例的时候，有看到要加盐来调和，凡为素祭的公物都要用盐来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那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借着盐这个能够调和的功用来打比方，他说到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让我们知道说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口舌的重要。那么当然盐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咸味了，这个也最符合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想要强调的重点。从耶稣的口中每次提到盐的这个比喻，总是在强调它的咸味。我们今天也就把重点放在这个盐的味道，我们等一下就会说到。在这之前我们要再来看看这个光的比喻哦。当耶稣讲完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之后呢，耶稣用了山上的城还有斗底下的灯来强调这个光必须要有它的可见度，有它的照明力，如同一座城建造在山上，只要是有人走过啦路过的话，一眼一定瞧得见，是没有办法被隐藏起来的。那基督徒是世上的光，这个光呢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先住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就是透过耶稣而重新点燃的，如同新造的人一般。那门徒的新生活呢，就是借着让基督掌管的这个生命开始了光的作用，这个生命将不断的被神来改变，时常顺服于他的主耶稣基督，并且接受圣灵的感动引导，持续绽放出他的光辉。我再用两处经文，一个是彼得前书2章所说到，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另外一处是腓立比书2章，我们也很熟悉的经文，讲到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从这两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若是要能够发挥出光的作用，需要由内到外让主的真光不断地照进我们的内心那原本最黑暗的地方，并且借着他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借着彼此团契的生活，互相督责，彼此坚固，好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来为主发光，做主的见证。那么在这个盐与光的比喻之下，耶稣继续用了两组的对照，分别是失了味的盐还有斗底下的灯来做对比，可以说是用一种反面的说法来说明盐与光的重要。当耶稣说完你们是世上盐之后，他先是说到 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言下之意，耶稣是警告我们，不要成了那个无味的盐。盐怎么会失去了味道呢？很多人想要做研究，究竟是怎样的盐，到底是发生了怎么样的化学变化，才会失了味，需要被丢到田里面，甚至丢到粪堆里面去。那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耶稣这边用的是一个假设性的讲话，重点呢不是要讨论为什么盐会没有味道，耶稣主要是在指出盐和咸，盐它的咸味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没有味道的盐那就不算是盐了，不管它剩下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不再咸了，所以算不得上是真正的盐。因为盐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它有没有这个味道，假如失了味，那么就成了没有用的东西。而当耶稣说完你们是世上的光之后，他也继续说道，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既然要点灯，就要能够发挥出灯它照明的用处。那显然的讲到这个不是放在斗底下的这个斗，是会遮盖掉灯的光芒的东西，与它相对的是灯台。灯被点燃了之后，不要只放在斗底下，应该是要放在灯台上，好让它的光能够照射出来，才算是真正发挥出灯的作用。我们既然是世上的盐，就不要失去我们的味道，不要被世界给同化，不要被世界的声音给欺瞒，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给影响，要显出我们的不同。那么我们既然是世上的光，就要应当要照在人前，不要隐藏自己，要使人知道我们的存在，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且让天上的父得着荣耀。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施浸约翰。那么根据使徒约翰的记载，讲到有一个人，约翰福音一章六节开始讲到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而约翰自己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曾说在那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用水施浸，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都让我们看到谦卑的施浸约翰愿意遵从顺服神的旨意，成为那个照在人前的光，并且引导人来见着主耶稣那个真光。那要如何才能知道这是有没有味道的盐呢？我们要如何才会发现这个灯怎么搞了半天竟然放到了斗底下呢？真正的盐，假如我们直接看的话，用肉眼看的话，可能看不太出来，甚至有时候还会 把它跟白砂糖一样搞错了。我们得怎么样？常常看才知道，哎，这块这个肉腌过了没啊？有些妈妈很勇敢，直接生肉这样常常看，哦，腌过了，有放撒过盐了。那我们吃菜的时候，假如吃到怎么那么淡，可能眉头就皱起来了。哎，今天这个菜没有加盐吗？没有调味吗？我们会很在意，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也会很在意我们这个盐有没有咸味哦。那我们怎么发现自己不咸了呢？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需要被检视的。我们可以啊和这个世界来互相比较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也渐渐的失去了应该有的味道了呢？好比说了，你的下班了，周末到了，去什么退休会吧，哈，我们去 happy 一下吧，去喝个酒啊，去通宵了。好比说学生要考试了，哎，这个期末又到了，这个你的作业就抄一下了，考试来做个弊了，找人代考了，找人代写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反应会是如何？在工作的场域，有人想要走后门呢，有人想要包红包啦，那你的反应又如何？有的人要做假账啦，这个报税比较好，拿比较多钱啦，那你的反应又是如何？面对到婚姻家庭呢，有的人呢老是以事业为重，把妻小放在一旁，那我们基督徒对家庭的观念如何？子女教养，我们养育孩子，建立帮助他们建立价值观，塑造他们的品格， 会不会塑造了半天，结果和这个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和这个世界所调教出来的下一代没有什么两样，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检验的方式，看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了那个失位的盐。那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能不能够有所区别呢？我们的言行举止能不能够让人家感觉得出来我们不太一样呢？哎，我的同事怎么不大一样？哦，一问之下，原来他是一位基督徒啊。你们有没有这样过的经历？是不是会让人好奇，哎，你的言语行为，你的气质，你做事的方法，你思考处理问题的态度，是不是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甚至到一个地步让人家感觉到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和别人这么不一样？前一阵子我和师母有一个机会和一个建筑师碰面，跟他讨论，聊到这个洛杉矶这边我们的 City 要在后院加盖房屋该怎么样处理。那他提到哦，这个洛杉矶市啊非常复杂，要很经过很多，每一步都要经过这个 inspector 的审核。哦，他曾经遇到过，而且这现在的这些 inspector 越来越爱挑毛病。那他也很奇怪，怎么会有一次呢？两个案子非常类似的，大小也土地在的城市区域也都很像。哎，结果这个案子通过了，就另外一个呢就通不过。那到处找问题，吹毛求疵。后来他想到，可能是这个 inspector 被这个养坏习惯了，想要人家收红包，结果呢，这个建筑师他就不愿意这么做，他宁可呢一个一个的错误按照这个 inspector 来订正，也不愿意去送红包，他不想助长这样的歪风。接着再聊下去，他提到他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他在这个哈利伍那边聚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可以让人家看到、听到有这样的见证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让人家怀疑：哎，你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也做基督徒啊？假如我们真的成了那种失了位的盐，假如我们真的成了那个放在斗底下的灯，我们要非常小心，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耶稣说：失了位的盐就如同可丢弃的废物，灯也是如此，灯的用途就是要发出亮光，当它停止发挥照亮的功能的时候，那么它就毫无价值。无论是盐或者是灯，一旦失去它们的作用，失去它们存在的主要目的之后，那么就一无是处。若是以今天的实际情况来应用，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却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当我们说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却没有一个与所蒙恩相称的行为；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却没有一个持续更新的心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精力查考神的话语，明白圣经的意思，却不愿意努力遵行的人，那么其实也都是同样的意思。空有基督徒的名字，虚有其表，按照主的话说，是可被丢弃的，我们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什么是会比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更没有用的。这些人的外表让人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却不是基督徒。他们口中喊的跟我们一样是主啊主啊的，但是他们却不被主所承认，反而是被主赶往永刑里面去。用保罗的话说，这些人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只想被人叫做是基督徒，却不肯发挥基督徒的功用。他们只想被人称之为主的门徒，但是却从来不肯发挥门徒的精神。这些人正是耶稣所这边所讲到失了位的盐，斗底下的灯。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悲的。这样的人可能在教会里头对基督教的文化非常熟稔，对基督教的教义非常的认识，甚至对圣经所讲的神学有一定的见解，但是他不晓得那些东西丝毫没有办法帮助他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产生生命的连结。 他不但没有办法获得任何一点神儿女的尊荣，也从来没有办法从神那边领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还有丰盛。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任何一个人说没有用，都还无所谓。但是，若是被主看作是无用的，那么问题可就大了，它的后果是非常惨痛的。我们要如何才不会失去味道？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绽放光明呢？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发挥出盐与光的影响力呢？首先我想提到的是，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担心，我们和这个世界会有所不同。我们不用惧怕与众不同。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像是旧约时代的那两个探子，相较于其他十个探子，他们愿意独排众议，坚持信心，看见神的应许之地。旧约里面的莫迪改，他坚持不向亚哈塞鲁王的宰相哈曼去下跪下拜。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与众不同，就算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就算被丢到火窑里面，也在所不惜，毫不惧怕。这都是我们印象深刻的。那我在这边还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遇到过的例子。这是好几年以前的，我出国之前，当时就是准备要出国念书，所以我跟师母把原本 住的地方里面的家具全部要清空，从台湾龙潭要搬到我台中外公外婆的家里面去。当时有不少大型的家具，床啦、衣柜啦、电器、电冰箱啦、热水炉啦，什么都要全部大大小小都要清空。那我们在台湾呢，要找这个搬家工人，时常会遇到很黑心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好比说，原本已经讲好的一口价，那等到东西都上车之后，他会来搬哦，他会搬到车上，然后他就要跟你加价了。啊，口气好一点的是说，哎，你要体谅一下工人这么辛劳，你看你这些冰箱这么重，洗衣机这么重，你要记得多给一点红包。他们惯用的借口，大部分就是说，我们这个路途很远呢，可能还遇到塞车了，你的楼层很高了，还要爬楼梯了等等，没有电梯啊，千奇百怪，各样的理由都有，这是好一点的。那恶质一点呢，就直接跟你讲明了，你要加几千块钱，否则呢，这些东西他不负责搬。那东西都已经上车了，都已经在路上了，你总会担心的，你被逼的只好加钱了。那结果呢，我们后来找到一个老板，那中间谈的过程也都很好，也把我们的顾虑跟老板提出来。我说，哎，你们是不是我们先付这笔定金，等到了台中，你们全部卸货之后，我们再把尾款付清，就这样而已。老板说没问题，就是这样。就是只有20000块钱，不会再加任何的费用了吧？那老板听出来我们的顾虑，他知道他其他同行的问题，那他就说，你们放心，绝对不会。他说，假如有工人要私下跟你们要红包，要多收钱，你来找我，你跟我反映。再继续聊下去，老板就说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很多同行都会这么做，但是他的公司绝对不会。他说他要为主做盐做光，那个随意加价的事情他不会去做，这是他亲口说的。事隔快要20年了，我都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要为主做盐做光，那样恶意加价的事他绝对不做。当天对话的场景，包括他的长相，我到现在都还 很清晰。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心，要和这个世界有所不同，很感谢神，就让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搬家的师父。基督徒真的可以让人家看到他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许多基督徒以为我们在侍奉，只要在教堂里面坐坐就好了。其实啊，回到家中啊，其实在职场里面，那个才是我们真正做盐做光的场域。在一个乌漆麻黑的地方，哪怕是只有那么一小小的灯，小小的光，都会显得特别起眼。在一群 黑心的搬家工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老板，让人感到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希望。接着，无论是我们要做盐或者是光，都必须要和外界有所接触，才能够给这个世人带来好处。盐放在盐罐里面起不了作用的，尽管它再盐，它的纯度再高也没有用，它必须跑到肉里面，腌肉在水里面溶解，必须与外界接触才能够发挥出它真正的效果。灯也一样，不能放在斗底下，它的光必须让人看见，照在人前才算真正发生用处。假如说我们有一个100烛光甚至100万烛光的灯好了，可是把它放在斗底下，一点发挥不了它的作用，依旧是毫无意义的。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就不要忘记这是耶稣的心意。他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有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跟呼召。这让我想到一个约拿，先知书里面约拿的故事，他一度成了这个失了味的盐。我们都知道这个约拿的故事，神的话临到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结果我们看到一开始约拿是怎么样，起来，结果往他是要搭船往另外一个方向跑，神要他往东，他却往西去躲避耶和华。我们知道接着发生什么事情，神是海中刮起了大风，几乎要把船给吞灭，结果约拿被丢到海里面，被大鱼给吞到肚子里。耶稣说，我们是盐是光，我们就不要成为那样失了味的盐，斗底下的光，否则将被视为无用的，被丢在路旁。他的呼召是让我们整个人生彻彻底底180度大转变的呼召。假如你仍然要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道路，按着自己的意思，为着原本为自己生命所定的目标走完你的一生，那么我劝你最好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或者你也可以很干脆的就放弃，不要跟随主，还容易的一些。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就光因着是基督徒的缘故，因着这样的名字，我们所需要面对到的挑战，所说要受到的批评，被贴上的标签，比以前真的是多很多。我们所要遭受到的攻击是更加的剧烈。耶稣曾经说过，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我们的主遭受到怎样的逼迫，我们也要遭受到怎样的逼迫。但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有当今的责任，我们也应当甘愿为这样的名受屈辱。弟兄姐妹，你们准备好了吗？当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渐渐失了味呢？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的斗，什么使我们的灯显得暗淡无光了呢？这让我想到罪对每一个人的影响，从人的内部一直到人的外部，内在的老我仍然可以在我们里面发动攻势，时不时的就驱使我们去犯罪。外在的环境，讲到我们身处的世界，圣经说如同有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食的人，也都不断的在吸引我们，诱惑我们去犯罪。一开始我们可能只是与世俗为友，渐渐的我们要碰到沾染到世俗的污秽，然后发觉我们开始和他谈起恋爱，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最后我们变成效法这个世界，这就一切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与世界妥协，然后就稀释了，就淡化了我们应当有的味道，那我们的光 也往往就是被这些罪给遮掩给遮盖住的。就算我们外表再怎么样的光鲜亮丽，再怎么样的敬虔，我们再怎么样侍奉在人前的表现，假如我们没有把生命当中的罪当作一回事，假如我们老是经不住罪恶的诱惑，轻易的就被试探所胜，以赛亚的话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们可以看到神根本不垂听，根本不愿意理睬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耶稣的宝血从来就不是我们的犯罪许可证，从来就不是把我们拿来当作我们去任意妄为的这种免死金牌。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持续的活在罪中，绝对不可以因为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然后我就一天到晚去犯罪。这个罪会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这就是使我们的光遮掩住，使我们黯然失色最主要的原因。在过去的这一周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那其中讲到的一件事就是跟我们这个美男有关的，美男纪念会他的性侵害调查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非常非常令人感到难过感到震惊的是，按照报告所说的，包括了执委会里面也有让人觉得是他们刻意忽略了之前所申诉的这些案件这样的嫌疑。甚至在北美宣道部担任重要干部的牧师也有被控告是有性侵犯 行为的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那 学传道和我做了沟通，那他也为这件事草拟了一份英文的声明。那其实我们很少需要对任何议题发表怎么样的声明，平时在教会，我们地方教会，我们辛苦的侍奉传福音都来不及了，但是现在却要为这个事情来花时间精力表明我们的立场，毕竟我们是美男的一份子。那对于地方教会，对于我们教会而言，最重要的是本身应该要在这方面有更好的防范措施，我们要做好预防，并且教导关于性骚扰或各式各样骚扰的这些 abuse 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会有更详细的规划安排。我们可以看到陆陆续续，不光是这件事情，陆陆续续几乎每年都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牧者、成功的神学家发生这些丑闻出来。那其实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身为教会的牧师更是这个地位更高的名位更亮丽的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些人也包括我我们因为有这样牧师的责任在身上，有他的名分在身上，觉得我们应当要有受到的尊重，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绝对不可以我讲我自己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未来的传道人，绝对不可以在生活上面有任何放松任何松懈，哪怕是一个姐妹，单身的姐妹，已婚的姐妹，要来找异性的牧师来聊天来辅导，有任何样的理由，任何样的困难，我们都要严守这个男女之间的分际。那么我自己个人的话假如有姐妹同工要email 给我，或者是简讯 WeChat 我，那么假如你看到我一时没有回复你们的话，那我是因为我希望把师母也加进来我们的这个群组，或者是回复信里面我会 CC 师母。那么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妻子，我也非常非常爱我的女儿，我非常爱我的家，那我不希望有任何的破口能够影响我家庭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希望我有任何的破口会影响我们的教会，所以也请务必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帮助我，要眼睛要瞪着我，任何是关于性别上面有任何跨越分际的事情，你们要抓住我，抓住你们的牧师，不能让他轻易的犯下这样的错误。那么因为 在牧师在教会当中是有他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这个权柄，但是这个权柄绝对不是拿来放纵情欲，放纵就是忽略这种分际的这样的权柄。所以请你们务必要帮助教会，为着教会好，为着主的身体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深刻体会到，因为每个人的心中，假如看这个世上的权力了、地位了，或者是名分，假如我们会看它高过一切，高过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甚至高过神对圣洁、对公义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的心真的会被蒙蔽，我们的眼真的会被蒙蔽，而因此酿下大错。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将我们的光照在人前，甚至还要让主的名蒙羞。那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接触到这个世上所有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到他们所身处的罪恶当中，一定会受到试探的引诱，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受到罪的污染。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立下最好的榜样，因为他是最税吏，是罪人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也是那个圣洁毫无瑕疵的羔羊。我们应当求神帮助我们，像这个罪恶的世界在向这个罪人来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失去我们的味道，仍然绽放我们的光芒，能够真正成为耶稣口中所示的那个发挥出盐与光的影响力。在我们当中所有亲爱的慕道的朋友，我也非常非常盼望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遇到基督徒，就像是我遇到的那个建筑师，就像是我遇到那个搬家公司的老板一样，他也可以，你也可以认同他们的行为是与众不同的，就像今天耶稣所说到这样盐与光的生命。当然也有可能你会看到关于基督徒犯罪、关于基督徒跌倒新闻、丑闻等等，那么我盼望你可以知道，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比你更加的生气气愤，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也更为那些受到伤害的这些弟兄姐妹难过哀哭。但是我也盼望你们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神的公义，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人，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丁点的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将来面对神的时候亲自接受他的审判。这是我们时常复习的 ABC， 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能够被神称为义，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尊他为主，每一个人也愿意竭力活出这样盐与光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但是我们也有犯错的时候，也有犯错的可能，所以我们需要过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规律的敬拜生活，在敬拜当中看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医治，得到神的安慰，从神那边亲自来加添我们的不足，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能够健康的成长，直到我们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如同耶稣所要我们成为的那样的盐、那样的光，来影响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影响。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借着耶稣所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思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拥有这样生命的本质。假如是的话，那么我们所身处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环境，有没有因着我的存在而有所不同？恳求圣灵继续引导我们，将我们带进一个与你关系更加真实，成为一个生命与你更深连结的人，来影响我们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成为那个名副其实的基督的门徒。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